告一段落的时候，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就不能不把感谢归给你。所以主啊，我们谢谢你，但愿在这一个梯次最后的一个晚上，我们求你继续对我们说话。主啊，我们仰望你，你自己天上来的话，一点不受扣，一都不，一点没有保留，一点不被扣住，好让你的话深深的印在我们的深处。主啊，所以我们把今天晚这点时间交在你的手里。主啊，当人在外面说的时候，你在我们的里面说。主，仰望但愿今天晚上是我们蒙恩的日子，是你得着荣耀的日子。听我们的祷告，靠着基督可爱的名，阿门。因为今天晚上是这个梯次最后的一个晚上，所以我想我需要做一点的说明。大家现在手里面都拿到一份的这个时间表，就是中周的时间表。打开了，这打开了。
这就是你那个
开了，
那个也开了，
开了
没有？
开了。
他们都没有
开。
OK， 好，
开了。那大家手里都有一份这个中周时间的聚会的时间表。那么我们晓得，我们目前呢是圣经预言总览第二个梯次。我们今天晚上大概只能够讲到主回来以前。那主回来以后，我们晓得还有千禧年，还有勇士，这个通通是包括在预言的范围里面。所以我想我们还需要第三个梯次来完成它。所以根据这个时间表呢，就是从八月九月，从八月一号开始两个月的时间，我们要看圣经预言总览第三个梯次，那就是我们一直要看主回来的前夕，一直到千禧年，最后一直到新天新地。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八月份跟九月份我们在这里一同要有追求的。那不过呢，如果大家看这个时间表会觉得很奇怪，就是说八月九月以前呢，我们礼拜三晚上聚会并没有停。那这个就是我们几位弟兄在一起交通的结果。我们觉得恐怕呢，我们可以用这一段时间呢，我们有一些专题的追求，所以我们就选了一些题目。那么这些题目是这样，比方说这里面讲到圣经的植物，那因为我们手里有几本书，恐怕是圣经植物中间有很多关乎圣经中植物中间最好的。比方说有一本圣经中的植物就是纽约植物园，我们知道纽约在 Bronx 有很有名的植物园。那么曾经有一个很爱主的弟兄呢，他在那里做在那里工作，他位置非常高，几乎像馆长一样，而且他就收集了所有圣经中的植物，就种在那里。所以如在纽约呢，弟兄姊妹是很有福的。如果大家有机会能够到植物园去的话，你知道那里有很多很多，比方说大家想知道到底亚伯拉罕那个时候的橡树、曼利橡树什么样子的，那么你不需要到巴勒斯坦去，你到巴勒斯坦今天或者你如果到以色列今天还看不到，那真正能看得到那个这个亚伯拉罕那个橡树呢，是在纽约的植物园，所以就在这里附近。那么这本书呢，它的的确确是一个这个植物的专家，他花了一生的时间读圣经中的植物，那么也把关于圣经植物一些圣经节都引出来。所以呢，我们就想找一位弟兄，那么好像做采蜜的人啊，就是像做采蜜的蜜蜂一样，那么能够探到花蕊里面，希望能够把那些精华为我们吸取出来。那么因为这些书呢很多都是英文的，那么这些弟兄们他们为着弟兄们的缘故，他们做采蜜的工作，然后呢到礼拜三那么就把它交通给弟兄姊妹。所以虽然呢这个我们所以在比方说我们所以系列没有继续，是因为这个寒暑假有很多的特别聚会，但是虽然如此呢，我觉得我们礼拜三还是应该继续。那么仍旧有追求，不过不再是系列的，我们是希望一个专题一个专题的。 那么我们比方说讲到圣经的植物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找到一本最好的书。比方说讲到以西结的圣殿也是这样，我们每次现在读圣经，读到以西结圣殿呢，读到最后八章，以西结最后几章，我们就糊涂了。那旧约的会幕还可以，圣殿已经很复杂，那么在以西结的圣殿，那么所以我们需要请一位弟兄，那么他花很多的功夫，那么希望呢能够这个消化了以后能给我们一些帮助，就是说先把一些事实告诉我们，不要告诉我们教训。当然如果我们弟兄有负担，人也可以把教训真理告诉我们，但是最要紧，到底这个以西结的圣殿和所罗门圣殿有什么不同，和会幕有什么不同，它基本上有哪些相同，但有些地方有什么地方不同。那么这个圣殿呢，这个圣殿里面的种种和摩西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不同，那这个实在说来是很重要的一个追求。那么感谢主呢，有弟兄也愿意为我们做采蜜的工作，花很多的时间在里面，所以呢到时候在这里就和弟兄姊妹一个钟头里面，希望能和弟兄姊妹交流。所以我想我们弟兄姊妹实在都很蒙福的，因为如果我们自己去做读这些的话呢，又是英文，而且有的地方又很枯燥，但是有弟兄们愿意为我们做这样的工作，所以这样我们很容易就得着帮助。所以盼望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教会的丰富呢乃是基督身体的丰富，那我们都是踩在这个属灵巨人的肩膀上，那么我们能够一同往前去。我再举个例子，比方说这个讲到撒迦利亚书，最好的一本书是 Barron 弟兄写的一本书，他大概花了14年的功夫才把这卷书把它消化了，撒迦利亚书。所以如果今天我们有幸能花14天的功夫能够得着我们弟兄14年所钻研的，那我们就是蒙恩的人。所以我想全世界最智慧的人是谁呢，就是他能够这个踩在别人的肩膀上啊，所以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些的帮助。那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我们在这里有一些的有几个专题，那么我们呢就把它列在这里。所以弟兄们如果来就是因为这个专题你愿意得一些的帮助。所以我不告诉大家谁是财迷的人，所以你们也不要去打听，那么你们来了就是觉得希望能在主里面有一点的追求。我不知道这些采蜜弟兄姊妹是怎弟兄们是怎么做的啊？比方说像以西结的圣殿是不是他要替我们做个模型，我们也不知道啊，或者是不是有一些讲义，我们也不晓得。但是我们希望说以西结圣殿呢如果我们清楚了以后，比方说等到我们讲圣经预言中览的时候，事实上讲到千禧年有的地方我们就清楚了。到现在为止啊，我们在圣经中有一个难题，就是这个千禧年的时候还有献祭这件事。那么如果根据希伯来书，我们知道说基督就是那个实体，那么基督来了，实体来了，影子就过去，那为什么还有献祭这件事呢？所以许多人呢搞不清楚，实在不明白。因为这个缘故，有的人就认为说以西结的圣殿根本不是真实的圣殿，是个灵然的东西啊，不是实实在在有那么一个圣殿。但是如果我们弟兄好好的读过，大家知道你没有办法把它解释掉，圣经的的确告诉我们将来有这么一个圣殿。那现在难题就来了，如果有圣殿就有祭祀，有献祭，有献祭是不是就回到旧约去？那如果我们真的把以西结圣殿弄清楚了，那么我们就知道事实上不是回到旧约，不是回到摩西的时候，那么这个里面有一些很重要的讲究，那么需要我们对圣经有清楚的认识。所以我在提醒弟兄姊妹，就是说虽然这是一个专题，但事实上呢对我们属灵的认识和追求很有帮助的。那么6月27号呢我们有一位弟兄要把这个箴言书替我们做个中览，因为我们知道箴言书是一节一节，每一节都能帮助我们 但是问题就是我们怎么能够把真言书好像提纲挈领一样，能用让圣灵用几个很简单的思想把我们替我们串起来，那我觉得这个是不容易的。但是感谢主，我们的弟兄呢花一点的时间啊替我们整理出来，那么我们呢只要坐在这里应该就能够对真言有一些的认识，那么等到大家如果有心追求，我们再去努力的再去一节一节的去看它。所以这是6月27号。那么7月4号是无题，那无题的原因有两个，一个就是到现在我们实在不知道题目是什么。那第二呢，就是因为那一天呢我个人是在这里，所以如果没有别人提起担子来，我想我愿意在这和弟兄姊妹交通，但是讲什么还不知道。那么还有，我是觉得7月份恐怕有很多弟兄们到东岸来，那我们看看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些弟兄们愿意在那个时候和我们一同分享。所以那天7月4号呢我们就不知道是讲什么，但是我们礼拜3晚上还是有聚会。那么还有呢我们知道那天是假期，也许有人旅行，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在这里还是有聚会，所以这是7月4号。那么7月11号呢是西乃半岛一瞥。那么这是这样，这个晚上比较特别一点，因为最近我们有几位弟兄到了做探子到了埃及跟西乃去，那么我们得了一些投手的资料，那么很感谢主，那么有弟兄呢也把他这个资料都用摄影把它摄下来，所以我们在这个聚会里面我们就介绍给弟兄们，这是第一手的资料。那我们感谢主，这次去我们的确有一些我们的确很多很多就是的的确确有一些非常重要，对我们来讲是对基督来讲是非常兴奋的一些事情。所以我想我们的弟兄呢会在这里把我们这一次到西乃半岛去看到的一些，因为我们这42站大概有20站大概我们都知道在什么地方啊，因为考古学家他们都找过。比方说我们这次到了舒格是42站第一站，那么今天如果大家到舒格，你就会发现根据那里的考古发现有一些木乃伊啊，它挖出来的不是埃及人，木乃伊挖出来就是以色列人。那么而且呢我们也看到了一个砖头的我们的确看了一堆的砖，一堆的泥土，有砖，但那个砖呢你看得出来你没有稻草没有草的，因为圣经告诉他们说法老呢让他们烧砖又不把草给他们，那这就是很有名的证，这就是很一个证据。所以像这些地方感谢主啊，我觉得这一次的收获是很大的收获，所以我们的弟兄呢要借着一些图片，那么把这个西乃半岛这次我们所看过的和弟兄姊妹介绍一下。那所以这是7月11号礼拜3晚上，那这对我们读圣经还是很有帮助的啊。那读圣经大家不要以为说只是读圣经，就这些背景对我们还是有很大的帮助。那么10月18号圣经中的职务我已经说过，7月18号，还有7月25号呢以西结的圣殿我们也讲过了，那么这个都是特别的专题。那么8月1号开始我们又恢复到这样的聚会，所以盼望弟兄姊妹能告诉大家，如果大家暑假旅行不容易不容易来的话，那么不要紧，但是我们这8月开始我们又有一个系列的交通。那我盼望弟兄姊妹，如果希望你们把这个拿回去，如果你们还需要的话可以向我们弟兄姊妹要。我们盼望大家能够记得这个礼拜3，有的也许大家不可能来，有的时候有来，而且我们弟兄们采蜜的弟兄们已经心里准备好了，就是下面有一个人他也讲的，这是我们这一次大家的共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所以如果主感动你你就来，主不感动你没有不要紧啊。我们的如果剩下一个弟兄，我们弟兄也学很多的功课，所以这个一定要有人愿意做采蜜的人，愿意为弟兄们摆上一点，所以我们请大家记得这件事情。那么还有呢，今天因为是最后一次的这个梯次最后一次，所以我们呢把留名卡也放在椅子上， 我盼望弟兄姊妹，如果你从来没有留过名的，好不好？或者你已经改了你地址，或者你没有把 email 写在上面，那么好不好？请你今天这个散会以前务必你填写一下，然后交到前面来。我们需要你们的名字，因为我不管怎么样，我们等到这个第三梯次开始以前，我们还是要发个通气给大家。那么提醒大家啊，因为如果大家继续礼拜三都来，就没有这个困难啊。所以我们盼望大弟兄姊妹，如果你愿意的话，你能留下你的名字。好，我想关于这个报告，我们就说的这么多。现在呢，我们就开始我们的交通，请我们翻到启示录。启示录啊，我们来看第二章第一节。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然后呢，下面第七节最后一句，得胜的我必将乐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第八节，你要写信给士梅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幕后的死过又活的说。然后第十一节最后一句，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第十二节，你要写信给别加摩的教会使者。然后我们看第十七节，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以外没有人能认识。第十八节，你要写信给推亚推拉教会的使者说。然后我们看第26节，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28节，我又把诚心赐给他。第3章第1节，你要写信给撒底的教会使者。然后我们看第5节，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使者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然后第7节，你要写信给菲拉贴菲的使者说。然后我们看第12节，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第14节，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然后下面21节，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如同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然后我们看第12章第1节，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12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7头10脚，七头上戴着7个冠冕，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1/3，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她生产之后，要吞吃她的孩子。妇人生了一个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 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也没有他们的地方。然后我们看第十二章最后一句，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山上。然后第十三节，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第十一节，我又看见另一个兽从地中上来。然后我们翻到第十六章十三节，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第十六节，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基多顿。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最近我们讲到圣经中的预言，特别是讲到主回来以前，我们一开始说到关乎以色列的预言，然后我们说到关乎教会的预言，那么最近两次呢，我们说到关乎世界或者关乎列国的预言。那今天晚上呢，我想我们要总合一下，就是我们说到教会，说到世界，也说到以色列，那么到底在神的心目中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是关系到主的回来，关系到在主回来以前所有的局面。那今天晚上我想我们看了几节圣经以后，我想我们应该也会明白的，等一等我们就会清楚。从表面上来看，好像基督徒完全是被动的，我们今天看报纸，我们知道说有一些事情发生，我们看报纸，我们知道说以无花果树枝果然发嫩长叶，而且人子的确站在门口了。那么我们知道以色列的复兴是四部曲，不光是复国回乡，以色列耶路撒冷回到他们的怀抱，最后圣殿要重建。所以从表面上来看，好像主的回来和这些发生关系，就着我们前两次说到的世界的局势也这样，整个大的趋势我们知道是因为将来根据圣经敌基督来的时候，他将要有一个大一统的局面。这个大一统不光是政治的大一统，军事的大一统，而且是经济的大一统，还有呢是宗教的大一统。但是在这个大一统的局面开始以前，我们知道在整个的整个政治军事大一统以前，我们读启示录就明白了，原来呢我们知道这个敌基督呢乃是运用这个世界的经济，所以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这个将来这个世界会变成一个大一统的局面，很重要的关键乃是经济。所以我们晓得这个大政治大一统的前身呢乃是经济的大一统。那么根据这个我想很清楚，如果我们那么根据圣经告诉我们，等到哈米基多顿战争的时候，世界有三个大的军事的联盟，一个是西方，那就是大概是今天欧盟那个范围所在的地方，然后呢一个就是东方，包括今天东方呢在圣经里面是指的幼发拉底和以东说的，所以一面包括回教的联盟，阿拉伯的联盟，一面呢包括非回教的联盟。那么一直到东亚经济共同体，我们知道将来东亚经济共同体可能有200,000人，全世界的三分之一，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20,000马兵从那个区域里出来，并不是一件稀奇的事。而且三种不同的武器，我们已经说过全世界大概就有5-6个国家是参加核子俱乐部的，但是光是中国、印度跟巴基斯坦在那个区域已经占掉差不多一半差不多。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将来一点不错，照着圣经的预言，我们晓得将来有一个东方的联盟，军事的联盟。那么不止如此，北方有一个军事的联盟，那就是以西结38章告诉我们的，在黑海，在里海。那么先是可能是一个经济的共同体，现在看得很清楚。那么前几天报纸也告诉我们，在里海附近也发现一个石油，那么实实在有人相信乌兹别克有的石油将来会赶上这个 会赶上什么，会赶上伊朗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来，黑海跟这个里海那个将来很自然会形成一个经济共同体。那么最后呢，就是军事联盟。那么在这个不同的大区域中间，他们彼此有互动的。那最后我们知道，最能够调动、最能够利用这个互动关系的，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敌基督。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来，整个大的局势，这个整个的趋势的确是往那个方向进展的。所以感谢主，无论就着以色列，无论就着世界大的局势，我们主回来的日子实在是很近了。我们也已经说过，不光是无花果树要发嫩长，有各样的树，包括巴比伦，包括伊朗，包括库德族，包括这还有包括罗马帝国要复兴。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圣经主告诉我们说，各样的树都要发嫩长叶。那现在我们说过，从这些地方来看，好像我们主的回来是关系在这些外面时局的发展。我们所以特别关心到以色列最近的情形，我们也关心到整个世界发展的情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在经济上，我们这中国是一天一天壮大起来，那美国很自然的就感到一些的威胁。所以我们如果看到报纸的话，你看得很清楚很清楚。但是无论如何，弟兄姊妹，我们根据圣经的角度，我们知道这是个必然的趋势，这就是整个世界大的趋势。但是虽然如此，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今天我们在这里，主要回来，将来整个局势的发展，从表面上来看，教会是赤手空拳的。从表面上来看，好像我们对于局势，对于主的回来，好像没有多少的贡献。但如果今天我们仔细的来看一些很重要的圣经，我们就可以知道，在主回来以前，有一个局面，有一个情形和教会发生关系。所以教会不能失败，教会一失败了，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整个神的计划就打了很大的折扣。是教会如果能满足神的心意，很自然的就带进主的再来。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基督徒不是无奈的，基督徒不是被动的。从表面上来看，基督徒是完全赤手空拳的，但是不要忘记，基督徒今天属灵的光景要影响到整个大的局势。所以呢，我想今天我们就根据我们刚才所读的几段的圣经，我们提醒弟兄姊妹，将来到底教会在主回来的这个预言里面，他扮演了一个什么样重要的角色，神怎样使用教会。而今天我们的追求，今天我们在主面前的光景，今天神在地上所要恢复的见证，和这些都发生很密切很密切的关系。所以我想今天晚上这个信息应该是很重要的，我们也相信是仇敌所不甘心的，所以我们需要弟兄姊妹用祷告的灵来托住这个机会，让主的话能够释放出去。那首先呢，我想替弟兄姊妹再复习一下，你还记得这个启示录二章三章有关乎教会的预言，讲到在主回来以前教会的光景是怎样。那不过大家记得，在这个预言里面呢，有一个特点，这个特点我们要记住的。如果我们对这个没有概念，那当你看见今天教会的光景荒凉的时候，我们只有投降，或者我们只能够相信失败主义，我们就灰心了。但是感谢主，我们要知道，虽然教会荒凉了，但是神见证的责任呢，仍旧交付在一般人的身上。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记得的。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人失败了，神就没有办法了，人不肯与神合作，神只好所有的工作只好暂停。但是我们要知道，圣经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最后神一定要得着他所得着的。当然他是要借着教会来完成这一切的使命。可是等到教会荒凉的时候，那怎么办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一看这个七个教会，就是讲到将来就是从约翰一直往前看，你看见神的确使用教会，教会乃是神的器皿，要借助这个教会 我们就要叫天上地上的能够得知神百般的智慧。所以我们说教会的确是神心目中要完成他使命一个很重要的工具，是毫无疑问的。但是问题在这里，就是你如果看见，你如果根据这个启示录所预言的，你很明显看见教会不完全，你很明显看见教会是失败，你很明显看见教会是分裂的，而且你明显看见教会是软弱的。那这个弟兄姊妹，主借着预言给我们看，一直到主回来以前。那么在这七个教会里面，只有一个教会叫神的心满意的，只有一个教会神称赞他，只有一个教会他已经得着冠冕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就能够清楚神的心、神的目的、神心是要把我们带到那个光景，带到飞了天飞那个情形才可以。所以借着七个教会的预言，我们知道神的心是什么。今天我们知道在地上有推亚推拉，在地上有撒迪，在地上有菲拉贴菲，在地上有老底家。但是很明显的，神的心是在菲拉贴菲的身上，因为只有菲拉贴菲才是弟兄相爱，只有菲拉贴菲才是敞开的门，只有菲拉贴菲没有弃绝主的名，只有菲拉贴菲乃是遵守主忍耐的道。而只有菲拉贴菲，主说我已经爱你了。对于主爱菲拉贴菲这件事上是过去式，不是将来式。我已经爱你了，而且我们说过，在教会圣经里面有一个人知道自己有冠冕，那就是保罗；有一个教会知道自己有冠冕，那就是菲拉贴菲。所以弟兄姊妹，菲拉贴菲的路是非走不可的，因为这一条乃是神命定的道路。今天我们不可能走老底家的路，今天我们不可能走推亚推拉，我们也不可能走撒迪。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有一条路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我们应当主给我们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我们一定要走在菲拉贴菲这条道路上。那不仅如此，为什么非讲菲拉贴菲呢？这个和神在主在每一个教会里面得圣子的呼召有关系。比方说以弗所的教会是个放松的教会，但是主怎么说？但主怎么说呢？主说得圣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所以今天你不管在哪，你如果在以弗所教会的话，你可以做得圣者，神呼召得圣者。所以弟兄姊妹，可见很清楚，你看见吗？神对得胜者有应许。这里的应许不是对教会直接的应许，这里的应许对教会中得胜者有应许，神答应我们。所以如果今天你在以弗所教会里面，当然这是不可能，以弗所教会是第一个世纪的教会，是使徒时代的教会，但是我们假定说你在这样的教会里面，而且已经失去了当初的爱心，那么怎么办呢？这个时候神对我们的呼召是什么？主对我们呼召什么？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那弟兄姊妹，感谢主，亚当堕落失败了，我们知道说他们永远不能吃生命树的。人堕落犯罪最大的悲哀就是他们不可能靠近生命树的果子。那弟兄姊妹，稀奇不稀奇？在这里呢，你看见神乐园中生命中的果子，这是特别，不是指着伊甸园的，这是指着新天，这是指着新耶路撒冷的。所以在这里你看见没有一个赏赐，这个赏赐呢和新天新地发生关系，是将来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这里所说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那弟兄姊妹，这是预言，这是告诉我们说，在第一个世纪的时候，有一班神的儿女，他们做得胜者。那么弟兄姊妹，等到将来新天新地来到新耶路撒冷城从天而降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那里有一条生命河，而且有生命树。那到那个时候，弟兄姊妹，所有我们的眼睛都要看见这些在示美拿得胜的人，在这不在以弗所教会得胜的人，神把那个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们吃。所以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把这段圣经凌然解了，这一段圣经实实在在的预言呢，告诉我们说，等到颁奖的时候， 等到这个最后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你看有一般人，谁说我要将神乐园中生命的果子吃给他吃，很基础的。那么第二个就是士梅拿教会，士梅拿教会是个受苦的教会。那么弟兄姊妹，得胜的要怎样呢？得胜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很清楚，不光是不是第二次的死，而且不受第二次死的害。所以这个又是和勇士发生关系的。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时间里面所经过的，我们所学习的，我们或者得胜或者失败，和我们将来在勇士里面发生完全的关系。除非你不相信于勇士，而这个勇士事实上就是我们所说的天堂，这个新天新地或者新耶路撒冷就是我们所说将来我们的前途。所以我们要知道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地上在主面前所经历所学习的和我们的前途有关系。所以弟兄姊妹，主呼召得胜者，主今天也在这里呼召得胜者。你怎么响应，你怎么走这条路，就决定我们将来怎样，我们将来在新耶路撒冷里面的情形。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的读教会历史，读这个预言，这个教会的预言是在时间里面进行的，我们都在里面。当然我们说头三个我们没有份，因为已经过去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所做的和将来的前途发生关系的。那么然后第三个教会我们知道是别加摩教会，别加摩是个结婚的教会，换一句话说教会和世界结婚了。所以很清楚，你看见教会堕落了，教会完完全全的世俗化，你分不清楚是教会呢还是世界。这就是君士坦丁那时候开始的情形。但是主呼召得胜者，所以就是每一个时候每一个时代在每一个不同的情形里面，主呼召得胜者。所以弟兄姊妹，你们有责任的，今天无论不管主把你放在哪里，你要记得你要做个得胜者。所以在这里说，得胜的我必将隐藏的玛纳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西米，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所以这是头三个教会，我们说过在历史上已经过去了。那么从推亚推拉教会开始，都讲到将来，都讲到主的回来，讲到再来。所以可见这四个教会是一直维持到主回来的，那么这个是很清楚的预言。那推亚推拉我们已经说过是指着教会曾经堕落被掳到巴比伦来说的，那个这个很清楚，那是指着罗马教来说的。那在但是一直到今天，那么稀奇的很，你相不相信就是在罗马天主教里面主也呼召得胜者。换一句话说，就算是今天在这样错误的一个系统里面也有可能做得胜者。不过大家不要忘记，这个并不表示你应该在一个错误的系统里面。如果主让你看见光，你应该向主顺服，向主忠心顺服的。但是你相信今天在罗马天主教里面有一些人，他们没有看见光，他们今天就是没有看见我们所看见的，所以弟兄姊妹，他可以仍旧留在里面做得胜者。所以在这里有一件事很重要，有的人说如果今你看今天在推啊推拉还那么我们，所以有的人，所以你知道吗，罗马天主教告诉我们说人不可以离开教会，人离开教会，人脱离教会，人就失去他的救恩。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他明明知道罗马天主教是个异端，但是他不敢脱离。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他们说，因为他们的觉得教会是不会错误的。弟兄姊妹，这个不是圣经中的思想，没有这件事。所以当你，所以你看见吗，在这个当教会堕落到推啊推拉的情形的时候，人觉得就在教会里面才有救恩，这是错的，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么虽然如此，就是在这样一个错误的系统里面，你看见神也呼召得胜者。如果这些得胜者他们生命是得胜的，他们看不见光。所以如果今天主给你看见光了，你要对那个光负责才可以。那个时候你不能够说因为我留在里面做得胜者，弟兄姊妹，那为什么主把光给你，主为什么让你看见？ 有的人他做得胜者，因为他看不见光，所以他仍旧在这个系统里面做得胜者。所以一直到今天，我们要相信，我们相信在罗马天主教有许多蒙恩得救的人，我们也相信有许多的得胜者。但这个并不表示说，今天我们这并不表示说我们不对主所给我们的亮光来负责任。主给你几分的光，你就应当顺服多少。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严肃的。有的人说，这个教会失败了，荒凉了，我们留下来做得胜者吧。所有的责任别人来负责，不要忘记，将来在这个审基督审判台前，是按照个人的行为来回应个人的。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某一个人可以替我负责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能随便盲目的跟随人。你如果跟随人的话，他错了，你说他错了，那我不负责，没有这件事。信耶稣是完完全全向主负责的。将来在审判台前，弟兄姊妹，主给我们看见多少，主就向我们要多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一个东西是要我们的命的，看见一样的光亮光是要付上很大的代价的。所以这一点我们要记得，就在非推亚推拉，你看见有得胜者。那么得胜者是怎样的呢？得胜的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我又要把诚心赐给他。那么这个是对于推亚推拉那个预言。那么然后呢，说到撒底，对于撒底教会，我们知道反得胜的比这样穿白衣等等等等。那么当然我们知道，在腓立帖菲的得胜者，就是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不再从那里出去。那么对于这个对于什么呢？对于这个老底家的呼召是什么呢？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所以弟兄姊妹，稀奇得很，在这里给我们看，当教会荒凉的时候，很自然的，教会见证的责任是在得胜者的身上。神给他们应许，这个应许就是他们往前走的那个动力。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教会一直往前去，教会表面上外面是荒凉了，但的的确确神一直在那里要呼召一般得胜者。这一般得胜者不是比别人更好，这一般得胜者是当大体的基督徒落到水平线以下的时候，他们站在水平线上。那这个就是这里一直所说的得胜者。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这里面讲到得胜者，七个教会都讲到得胜者，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有一个教会全体都是得胜的？为什么？这个教会就是腓立帖菲的教会。腓立帖菲教，我们怎么知道这个教会是得胜的呢？因为他已经有了冠冕。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最后所有得胜的要得着冠冕的，所以得着冠冕就证明得胜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要明白，在七个教会里面，每一个教会都可以做得胜者，但是不要忘记，有一个教会，整个的教会就站在得胜的地位上。那如果这样的话，为什么还要在那里呼召得胜者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在他说到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以前，他怎么说呢？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些人怎样是得胜的呢？整个教会已经得胜了，现在他们得胜就是不要失去那个得胜，他们的得胜就是不要叫他们不要失去他们的冠冕，这就是他们的得胜。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着这个缘故，现在我们很清楚，在这个七个教会里面，有一个教会是完全得胜的。主说我已经爱他了，不光爱他了，而且呢也告诉我们说，他们应当持守教人，不要躲，免得 免得人夺去你的，换一句话说，菲勒切菲有一个危险，他会失去他的冠冕。所以最终只能一面他已经得胜了，一面我们看见他要做得胜者，因为他有可能失去他的冠冕。他一失去他的冠冕，就变成老底家教会。所以我们要知道，老底家是从菲勒切菲堕落出来的。他们本来是富足的，是富足的，本来呢本来实在是富足的，但是结果呢，他们是贫穷、瞎眼、可怜、吃剩的，因为他们说我们是富足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因着骄傲的缘故，你看见吗？他们就失去了他们的冠冕。所以从这里非常非常清楚给我们看见，有个人的得胜者，有团体的得胜者。今天我们不只要做个人的得胜者，如果主把你摆在菲勒切菲，如果主把你摆在这个老底家，主如果把你摆在菲勒推亚推拉撒底，那弟兄姊妹，你还是可以做得胜者。但是不要忘记，在这里主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有一条路主要我们走的，那条路就是菲勒切菲的道路。换句话说，当我们走在菲勒切菲道路的时候，这条路是叫主的心满足的。意思就是说，主要得着一个得胜的教会，主要得着一个得胜的团体。那不要忘记，但这个团体有一个危险，有一个危险就是人会夺去他的冠冕。所以弟兄姊妹，不管怎么样，你知道这是主的预言里面告诉我们，在主回来以前，主心满意足，主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主要得着一个见证。这个见证就着主的眼光来看，主已经爱他了，而且我们看见他已经得着冠